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枪击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这是一起恐怖和仇恨行为。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国际组织敦促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菲律宾示威者星期天试图登陆南中国海黄岩岛，遭到中国海警船只阻拦。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6月13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0人丧生，53人受伤。这起枪击事件震惊全美，也是美国近年来死伤最严重的枪击事件。有关消息稍后我们将有完整的电视报道。另一方面，台湾总统府星期天宣布对马英九出境申请案核定不予同意。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台湾的连线为您进一步分析，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在发生在奥兰多市的枪击案。在美国几个主要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天晚上举行烛光守夜，哀悼奥兰多夜总会枪击事件的50名死难者，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除了奥兰多之外，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和华盛顿都举行了守夜仪式。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美国各地降半旗致哀。星期天凌晨，29岁的马丁在奥兰多的麦博夜总会开枪行凶，打死50人，造成53人受伤。凶手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是阿富汗人。这家夜总会的顾客主要是同性恋者，后来枪手死于警察的枪下。有媒体报道说，凶手曾经在行动中给警方打电话，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组织。面容肃穆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下午在白宫新闻室向奥兰多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亲人表示哀悼。这是奥巴马出任总统期间第15次在发生群体枪杀事件后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奥巴马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他还说，根据情报显示，这是一起恐怖仇恨行动。奥巴马表达了对同性恋权利的支持。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型枪击案发生之后，世界各地纷纷表示慰问。梵蒂冈发表声明说，教皇方济各与受害者的家庭和所有受伤者一同祷告。枪手奥马尔·马丁是出生在美国纽约的美国公民，父母是阿富汗人。阿富汗总统加尼强烈谴责这次的袭击。此外，法国、以色列、意大利、加拿大也都表达了支持。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恐怖袭击再次将所谓的土生恐怖主义的问题带到了美国人的生活中。在这些年里，美国与欧洲一样，出现了一些土生土长在美国却效忠于恐怖组织的人。这次的袭击的恐怖分子，29岁的奥马尔·萨迪奇·马丁，他的父母亲来自于阿富汗，他自己本人却是出生在纽约。由于他在一家保安公司工作，因此有持带武器的许可，也有大量接触武器的机会。美国目前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去发现打击这类恐怖分子？这些措施对于美国社会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时间里，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为大家进行分析还有介绍。欢迎小夏。
谢谢。
是，能不能和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枪击事件中，美国这个土生于美国的这种恐怖分子的话题再次浮上台面，这种人数，在这一类的人在美国多不多？
目前美国政府有资料就发现，起码是有好几百个美国籍的这些恐怖分子吧，就加入了伊斯兰国，正在叙利亚一带和伊拉克一带作战。而在美国本土有多少呢？很多就是美国私下的情报机构，他们也估计说，恐怕也是有一批，到底人是几百还是上千，这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因为要都知道的话呢，他们也就都抓住了。但是呢，起码美国的情报机构有这个资料显示啊，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一些非常集中的穆斯林聚居区，一些中心，比如说华盛顿附近的北弗吉尼亚，还有华盛顿北边的马里兰，这样的有大清 针式的中间，他们都有一些恐怖分子出现。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离华盛顿开车大概20车程的地方，有一个有7000人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的这个阿訇，或者是他的也伊玛目吧，就是说，在前些年。原来是基地组织在美国吸收恐怖分子的一个头目，那么他是出生在新墨西哥的，后来他被发现之后呢，他逃到了那个也门，在也门跟美军作战，最后呢被美国的无人机袭击炸死。所以这种情况在美国呢也日益普遍。但是由于美国社会有两个情况跟欧洲不太一样，欧洲人数要多很多，据说欧洲就有7000-8000人在叙利亚作战，这是欧洲的公民。美国人数要少很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融入美国社会比较容易，第二呢也是因为就是说他们距离中东比较远，所以呢这个问题不像欧洲那么迫切。
是，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恐怖分子，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或是什么样的，通常有什么样的背景因素造成他们成为就是在美国生活，但是还能够成为就是恐怖分子？那么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哪些行动？
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目前很多人就会推论说，这些恐怖分子一定是受了很多歧视啊，生活很困难的什么等等。但目前发现的好多个恐怖分子，实际上在美国生活都不错，而且像现在这位马丁，他是有那个相当稳定的工作的，他有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那么像他，就说 FBI 之所以要调查他的前一位，也是生长在佛罗里达的恐怖分子呢，22岁的人，他后来在叙利亚成了美国第一个自杀炸弹手，他开了一辆有16吨炸药的汽车，冲向一个政府军的基地。那么这些人你一看，他们家庭背景其实并不贫穷，他们本人也有相当稳定的工作，可是他从现在联邦调查局或者美国政府集中调查，就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怎么样被激进组织吸引。他们很多人就说，像这个马丁目前拿出来的情况看，是他跟妇女的关系最不好，他经常就是有很多抱怨，说这个为什么美国的妇女那么多权利，为什么我要讨好他们才能吸引到他们。所以这有很多过去这些言论吧，都已经被记录了下来。可是问题在于呢，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那个美国政府不能根据言论来将这个人抓起来或者控制起来，所以呢，这也是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很多次，但是就跟他谈过3次话，但是呢，没有去对他实行监控的原因。
所以这个其实政府也早就关注到他的一些行为举止或者一些言论。那么就是很多人也担心哦，政府打击这个恐怖土生的这种恐怖分子的这个行动，有可能会侵害到美国公民的权利。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有什么样的争论吗？
这一直有很多争论，从那个911反恐以来，争论也非常多。比如说监听，我们都知道著名的斯诺登事件就揭发出来美国政府监听。那美国政府监听是违反美国宪法第4修正案的，因为那个你就等于是没有法庭许可的时候，你监听所有美国公民。那比如说这个拿无人机去炸，那么就是哪怕炸死是恐怖分子，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这个也门的恐怖分子一样，很多人就说，那个美国公民按照宪法规定，你如果是不经过法庭审判，你是政府不能随意杀人的。所以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论。那么很多就是支持这个政府采取更严厉行动的人就说，我们需要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而反对这个政府这样做法的人就说，如果是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来剥夺公民自由的话，那恐怖分子的目的就实现了。所以目前这个争论还是在继续进行中。
是，最后我还想请问一下，现在正值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打得正热的时候，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有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样的评论或是什么样的看法？
一开始就都马上就发表评论了。所以这里头呢，希拉里他是中规中矩的，他就说，我是非常一早就看到，我感到哀悼，就对这个受难者表示哀悼。而川普呢，很快就说，你看是我说对了吧。所以他基本上是这个调子，所以目前也就是在这个方向中这个发展。而且川普昨天重新再说，他说我当初说要禁止穆斯林入境是有道理的。
那他这个言论一出来，是不是又引发了社会的这个什么样的反响呢？
目前还没有太多，因为大家注意力都还关注在这个受害者。现在受害者的名单只公布了到应该20分钟以前，只公布了27个，还有20多个受害者的那个名字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大家的那个全国的目光都在关注这个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
是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为我们介绍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恐怖袭击事件进行分析。更多有关这起枪击案的最新消息，欢迎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星期天下午发生疑似自制爆炸物爆炸，我们将有最新的消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星期天下午发生疑似自制爆炸物爆炸，至少3名旅客被炸伤，引爆者用匕首割破自己的颈部造成重伤。有关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们下面立刻透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为我们来了解掌握。叶斌你好。
你好，你好。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星期天发生爆炸事件，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有什么消息？
好的，那么上海浦东机场发生的这个爆炸案呢，几乎跟美国奥兰多是发生的这个枪击案呢，同一天啊，这个是很不幸的。那么，不过目前来看呢，这起爆炸案呢，似乎没有什么多大的政治动机，当然官方也没有把它定成恐怖袭击啊。那么上海警方今天呢，这个下午发出了最新的案情通报，说作案嫌疑人呢是一个29岁的打工者啊，这个作案人也是29岁啊，他的名字呢叫周兴柏，是来自贵州，2年半以前呢到江苏昆山的一家电子企业打工，那么因为在网上赌博输光了，欠了很多人的钱，所以呢在这个案发的之前呢，他在微信群里留言说准备出去干一件疯狂至极的事情，丢小命是一定的。那么警方说呢，作案用的这个爆炸物是啤酒瓶里填充了烟花爆竹的火药，周兴柏呢在投掷爆炸物之后自己用匕首割伤了自己的脖子，那么把气管啊几乎都割断了，那么现在呢应该还在医院的抢救中。
是
的，那么这次爆炜呢一共造成了3名旅客受伤啊，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啊，据官媒新华社报道呢，一名旅客呢是53岁的菲律宾籍的男性啊，这个伤员，另外2人呢是中国籍，分别是67岁的一位男性和64岁的一位女性，那么他们分别在头部啊、手部、腿部以及臀部受了外伤，目前呢还在医院治疗观察中。有啊。
好的，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4轮中德政府磋商。欧洲联盟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中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新法律是这一次磋商的重要议题。在我们继续连线北京之前，接下来请先看一则新闻报道。
在欧盟当中，德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北京认为在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商讨在政治上敏感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德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中德两国领导人试图淡化处理这一敏感问题。
不相信这个问题将成功解决，而且可以按照15年前的承诺找到一项解决办法，我们届时可以再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不愿也不希望打贸易战，因为这对谁都不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的情况下，在此之外，我们和欧盟在贸易方面有一些纠纷问题，其实它只是占中欧贸易的很小的份额，不要把它扩大化。
欧盟委员会成员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或七月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辩论。在跟李克强总理共同会晤记者的时候，默克尔总理也提出了中国将在明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新法律的问题。
不错，德中两国政府有观点分歧，也有问题，例如中国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我们将仔细观察这项新法律意味着什么。但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以一种信任的方式在很多问题上彼此合作。我相信假如德国和中国促成密切、诚实和真诚的交流，这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有重要意义，而合作并不排除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目前正在北京进行访问，讨论双边经济合作等问题。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敦促他向中方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的进展。叶冰刚刚提到了这个，在新闻中我们看到默克尔在北京有没有就中国人权方面的问题表达任何看法？
德国总理默克尔呢，这次是第九次访华。那么在此期间呢，他跟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呢，那么德国希望中国市场呢将对外国投资开放，这是谈经济方面的话题啊。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呢，他不希望见到中国就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就是 NGO 啊，制定的新法阻碍非政府组织呢在中国的运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公开报道的呢，他只是提到了有关外国的 NGO 这个新法。那么这个中国的新法呢，将在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法就给中国警方呢扩大了他管控外国 NGO 的权限，并且规定这些组织呢必须跟一家中方的机构合作才能注册在中国活动。那么至于默克尔是不是跟中国领导人谈到了人权问题，或者是不是谈及了独立媒体人高瑜女士的个案，目前呢还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消息。一华，
是的，刚刚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一些国际媒体报道了在北京当局不准资深记者高瑜前往德国治病的消息之后，默克尔这次访华会不会敦促或是促使高瑜到德国求医的这个事情获得进一步的进展呢？
71岁的高瑜呢，因为健康原因呢，在去年啊被判减刑和监外执行。在此之后呢，他一直受到了国保的监控。那么这几天呢，默克尔来了，高瑜的手机和电话就都不通了，那么互联网也断了。高瑜这个昨天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呢拨打高瑜的电话多次都没能接通啊。那么今天下午4点多呢，我也在拨，我拨通了高瑜的座机。那么一开始呢，高瑜告诉我呢，他的电话刚刚恢复，他还以为是电话局打电话通知他这个电话可以恢复使用呢。他说他正准备训斥电话局一通，一听是美国之音的电话呢，就打开了话匣子啊，跟我聊了起来。高瑜说呢，知道默克尔来访，但是呢他现在不能接受外媒的采访啊，因为是在这个监外执行期间嘛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用我跟他谈话时候的那些声音啊。
是。
我就问了问这个有关的一般情况，包括他的身体啊，出门有没有人盯着啊等等。那他说呢，他不怕被盯着，因为呢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有犯罪。那么即使这样一般性的聊了呢，10多分钟之后呢电话也断了，再打回去呢就不通了。在通话期间时候呢，经常能听到咔咔咔的噪声。高瑜说呢，他的电话是一直被监听的。倪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为我们带来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的绝食活动已经超过30天，我们将带您了解最新的情况。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5月9号傍晚开始绝食，至今在狱中的绝食行动已经超过了30天。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毕业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他参与过1986年上海学潮和1989年全国学潮。郭飞雄被逮捕之前是独立作家和法律工作者，参与过多次知名的维权行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志胜等行动。目前中国境内外的网友维权人士都在关注郭飞雄的健康状况，并发起了接力绝食的活动以表示声援。为了营救郭飞雄，郭飞雄在美国的妻子张青女士和他的一双儿女5月29号开始从他们的居住地德州到纽约和华盛顿抗议中国当局对郭飞雄的迫害。下面很高兴邀请到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来和我们谈一谈目前郭飞雄的最新情况。张青女士您好。是，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郭飞雄先生最近的这个狱中状况，有什么样的最新进展，或是您现在掌握到的消息是他的情况还好吗？
他现在就是已经绝食36天，这个他的情况不好。这个因为在六月，应该是6月6号左右，他的哥哥去监狱见他，这个他的身体就非常的消瘦，身体的体重和他进监狱相比已经降低了这个1/3，现在只有100几斤，而且这还是也一个星期前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几天还一直持续在绝食，我相信他现在体重会更低了。所以呢，这个我们非常担心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而且呢，这个绝食的直接原因，这个就是因为中国当局利用他生病病弱需要治疗和诊断的时候，在逼迫他做一种他不愿意做的侮辱人格的这种检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的一个处长，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官员，他把这个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暴力，而且这个很残酷的这个过程用这个录像，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就威胁他要把这个录像放到网上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强行给他剃头，当天的话强行给他剃头，剃了光头，然后呢还让他要把手放在背后，然后每次见到了警官要像虫子一样蹲下来。这么这个语言侮辱和无人身侮辱，这直接就导致他绝食，现在已经是36天。
是，您刚刚提到就是郭飞雄先生已经在狱中绝食36天，那么目前当局有没有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么有没有可能对郭飞雄先生有保外就医的意思呢？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这个保外就医的打算。我们是这样呼吁，我去见这个国务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官员的时候，就是希望克里国务卿在他们的这个中美对话的时候提到案子，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保外就医，因为在监狱里面想得到治疗已经是被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的伤害他和侮辱他，那么在监狱里面做得到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就基本上是没有，那么所以我们希望保外就医，但是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
是的，那么您计划下一步就是到美国国务院，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声援行动或者是计划要展开？
暗示，就是说郭飞雄的这个案子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而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案子。这个就是不仅剥夺了他的自由，而且伤害了他的身体。那么现在利用他伤害了身体受伤的情况下，还这个进行人身侮辱和这种身体的侮辱。而且我们也知道，最近就是说有很多的传言说，赵薇在监狱里面也受到了这种性的侮辱、性侵犯这种情况。而且我也是从一个很有资历的一位老师那里得知，就是以前的曹勋令，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是因为生病而遭受了这种人身侮辱，所以导致他死亡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种时候的话，国际社会应该非常的加大力度来这个呼吁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是远远比以前的这种剥夺自由要更近了很多，那就是直接让这个人身侮辱这种性的侵犯的这种方式，已经这个导致这个很多人就是无法接受，而且就进行了一种以死抗争的这种怒头。曹勋令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而且郭飞雄现在已经绝食到了36天时间，也是因为他对他进行了侮辱而导致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青女士拨空参加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谈，为我们介绍郭飞雄目前的情况，也希望他能够平安。另一方面，我们在还是一则有关人权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一在日内瓦正式开会，有关会议的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就立刻透过电话连线，请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为我们进行介绍。魏先生您好。
啊，你好。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这一次的会议，中国的议题主要有哪些呢？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是，那您预计有哪些中国的人权状况或者议题有可能会在会议中被提到？
因为现在那个这回这个主持会议的，就是作为主要的国家的几个国家里头，中国和越南是主要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议题估计不会被提出来。
那么您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有没有可能对中国的改善、人权的改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说这一类的人权会议在世界各地，对中国到底能不能起到任何的这个影响，改善中国人权？
在10年以前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后呢，国家的权力被扩大了，而非政府组织在里面的活动呢，基本上，被压制得很厉害，所以说很难说能对中国政府起到什么现实的压力。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历来就是在这个有关这种人权会议方面呢，都有许多的这个人权团体或是一些这个活动组织在外面抗议。那么各界对于这个中国人权的这种就是声援人权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压力，对中国这几年来的人权发展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
在江泽民时代的话，那个时候他比较害怕这个人权委员会，因为每年都要讨论一次这个有关这个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个议案，每年讨论一次，对他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自从改成那个人权理事会以后呢，规则改变了，谴责一个成员国的这种情况呢，不太可能出现了。虽然每年人权活动人士都在那个地方，有抗议活动啊，有各种，但是呢，实际上对中国的压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是另一方面，我最后我想再请问您，就是有关中国政坛目前对于这个有关所谓的中国人权的发展，是不是有一点点进展，或是取得的关注有比较多？那么各界呢，对于中国人权其实还是相当的关注，不过似乎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您认为在未来，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国际社会如果一致做出反应的话，中国政府还是会很在意的。但是现在那个最近这很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可以说是在倒退，特别是美国政府都不太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了，对其他国家人权问题关注的也在倒退。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政府可能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呢也在下降。
是，最后呢，我再请问您哦，中国外长呢之前在加拿大的记者会上曾经就是对于一位加拿大的记者对提问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进行反驳，并且怒斥了这名记者。那么他里面呢提到说，不在中国或是不是中国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中国的人权，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状况。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想王毅这种超出去那个平常的那种反应呢，可能跟他自己个人地位最近有问题可能有关。他这种恼羞成怒呢，更多的我看很多评论也说，他更多的是做给国内的人看的，在国际上丢脸，共产党反正也不害怕，从来都不害怕丢脸。过去的李兆星比这个王毅还要丢脸，他也不在乎。但是他们有必要做出一个姿态来向国内的人表现一下，好像他多么革命，多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必把这个事儿看得那么重。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拨空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来讨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赴香港演说的行程没有获得现任总统府的批准，现在这在台湾政坛将引发什么样的风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台湾总统府星期天宣布，基于国安考量等四大因素，对马英九出境申请案核定不予同意。马英九办公室立刻表示强烈遗憾，并称这项决定是对台湾民主的讽刺，将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马英九办公室星期一还表示，将改用录像来发表演说，向国际媒体为台湾发声。有关消息，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杨聪荣老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杨老师您好。
您好。
是的，台湾总统府方面呢，以四大理由拒绝了马英九的访问香港的计划。那这些理由分别是，这个马英九卸任不到一个月，这个相关的机密仍然具有高度保密的必要，还有马英九经管的国家机密档案数据还需要更多时间的清查和确认。那么第三呢，是香港对于台湾的安全维护是高度的敏感区，造访香港风险难以控管。第四是台湾国安局与香港的政府合作没有潜力可循，时间紧迫，难以与香港充分协商。您认为这四大理由是对于马英九访港计划的这个不予核准的是否合理？
我想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哈，其实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一般在法律上啊，如果你连刑事要件就是必须要在20天之前申请，结果他在14天之前申请，其实呢，按理来讲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他说不符合基本的要件而加以驳回。但是呢，你看得出来就是新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决定啊，他还是有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说先收件，然后呢让各个相关部会提出他们的理由跟意见，最后呢再把这个理由整理出来之后，在这个时候来发布。那这个时候发布呢，应该是就是说对于要做出调整或者是就是跟国人交代哈，时间上的掌握还算是可以。也就是说像这个马英九在第一时间就提出来这个申请，跟还有就是说第一时间就提出反驳啊，我想这个时间的节奏啊才是这件事情观察的重点。至于那些理由哈，这个我想就是在事先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些都是可能会提出来的理由。
是的，那么这项决定呢，其实一宣布之后，立刻引发台湾朝野的这个争论。绿营说这是依法行政，蓝营却说这是政治追杀。那么您认为台湾社会是不是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分裂得更加严重？
看起来就朝野的那个两方面的发言哈。看起来还是一个就是说让台湾分裂成两个阵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议题。 不过这个议题的特殊性在于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这个议题并不是国计民生大家关心的议题，而且呢，他直接申请的对象啊又是香港，然后呢，这个议题呢又是在一个就是出版，这个亚洲出版协会这样提出来啊，我想就是说，他所显示的一件事情是，台湾的政治局势啊，朝野还是为了这些传统的这个意识形态跟两岸关系的议题啊，而有南辕北辙的看法。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啊，其实它影响不到大局。反过来来讲啊，我觉得如果站在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角色，假如他是一个前总统，而且呢，他是就是说在国际上啊，自己觉得有能力发声的哈、啊，其实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说，事先去询问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把可行性掌握了之后啊，再提出申请来。因为对任何一个前总统来讲啊，其实国际上所看到的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一个总统他提出申请来，老是被驳回，那这样他要发挥影响力的这个空间啊，其实就受到发展啊，还是相当的显示，就是说台湾还没有脱离啊之前这个因为选举而造成的那个双方的裂痕。
是，刚刚您也提到，就是马英九他在第一时间也做出了回应。不过他的回应呢，说这是对于台湾的民主还有国际形象的伤害，限制这个前元首出访。那么您怎么样看马英九这样的回应？
对，诚如我刚刚所讲啊，假如一个前总统他非常希望他在国际上继续发挥影响力，最好的做法绝对不是高调的啊，在第一时间就是新总统一上台之后。后呢，立刻给他出了一个这样的难题。那最好的做法一定是说，先磋商。那既然就说在那个新旧总统交接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还算顺利。意思就是说，假设愿意先磋商再提出的话，哈，断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出现。那今天这样的结果会出现，哈，应该就是表示说，当初提出申请的人，他最在意的事情并不是要是不是能够成型，最在意的是要创造一个话题，创造一个机会，让一个卸任的元首啊还能够保持这样的那个曝光度。那我们只能说，这样的手法在一般的那个卸任元首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啊。那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未来会保持这样高调的那个做法啊。那么我想相信这件事情对于蓝营本身啊，还有就是说台湾的那个朝野这个政治啊，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是，最后老师，我想再请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就是之前有许多各方的说法认为说，马英九这一次想要到香港进行访问呢，可能是象征了说他未来的这个重心可能是摆在两岸事务而不是国际事务。您怎么样看马英九是不是接下来希望能够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的两岸特使的形象？
是，我想啊，就是说如果马英九总统啊，他很清楚的希望他要走国际路线的话，然后他我想任何的那个现任元首都会知道说一定要尊重现任的元首。那假如他的来愿意配合的话啊，先从这些比较不敏感而台湾传统的那个外交人员比较难以私利的地方，那我相信是很容易有成就的。比如说他可以去访问欧洲啦、欧盟啦，或者是访问像南美洲国家啦、东南亚国家啦，这些地区呢，也许呢相对来讲啊，对这些议题没有这样的敏感度的话哈，那成功的几率也大，而且呢也可以塑造出来就是说互相合作的形象。那现在呢一开始啊就执意申请香港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就说事先可能没有经过仔细的评估，因为任何了解目前新政府政策走向都会知道说不许可的几率是比较高。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他把自己呢限缩在变成扮演两岸的这个角色啊，他必然成为就是说国内啊蓝绿冲突的一个明显的角色。也许他希望利用这个方式啊，取得在蓝营啊还是具有影响力的这个角色。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外交事务应该是要想办法就是一致对外，一致对外才是加分最多的一个走向。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其实 蓝营的这个政治人物可以再重新考虑一下哈，是不是应该要配合这样的政策继续往前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杨聪荣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的连线访问，为我们就马英九出访香港的计划遭到拒绝进行分析。有关台湾政坛或两岸关系的最新消息，观众朋友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黎巴嫩贝鲁特星期天发生炸弹爆炸，严重损坏了黎巴嫩一家最大的银行。爆炸发生在贝鲁特布洛姆银行一家分行外面，当时附近居民在一整天斋戒之后在家中进食，至少有一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近年来贝鲁特受到一连串的炸弹袭击，当局常常把这种袭击与邻国叙利亚内战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争取重新夺回伊斯兰国重镇费卢杰的军队已经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人道救援工作者说，在过去一天里有大约4000名居民逃离。挪威难民委员会对星期六开通的这条逃生通道表示欢迎，该委员会预计未来还会有数千人逃离。联合国上个星期对被困在费卢杰城里9万平民的安全表示关注，据信他们缺乏基本的食物和医药等必需品。中国星期一警告说，菲律宾活动人士试图在黄岩岛插菲律宾国旗的行为是挑衅行为。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岛礁拥有主权，其中包括黄岩岛。黄岩岛距离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仅有230公里。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重申了中国对于该岛的领土主张。6月12日是菲律宾的独立日，一群菲律宾活动人士试图在黄岩岛上插菲律宾国旗，但被中国海岸巡逻舰制止。这群菲律宾活动人士来自菲律宾青年团体“自由是我们的”，参加插旗行动的共16人。他们在4日表示，两艘中国海岸巡逻舰在他们接近黄岩岛时向他们喷水。菲律宾团体“自由是我们的”过去也曾经组织过数次类似的行动。去年12月，他们派出47名菲律宾青年乘船前往南沙群岛中由菲律宾驻防的中叶岛。美国之音 VOA 新闻卫视报道。
来自佛蒙特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说，星期二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最后一场民主党党内初选后，他将与希拉里·克林顿会面。在做出是否退选的决定之前，他将与竞争对手克林顿商讨多项政治议题。桑德斯上个星期发出信号，他的竞选接近尾声，但在首都华盛顿星期二初选之前，他拒绝退选。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初选将结束自2月份以来一个州一个州举行的党内初选。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上个星期得到了足够的党代表票数，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向计划生育行动基金会致辞，反堕胎组织在会场外发起示威活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王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6月10日早上11点，刚刚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特区希尔顿酒店向计划生育行动基金会致辞，而一些反堕胎人士则在会场外发起了示威活动。数十名示威者高喊着“我们是支持生命权的一代，希拉里不代表我们”等口号，反对希拉里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
我今天来抗议是因为希拉里的观点不代表我的主张，她支持堕胎的激进观点不会壮大女性力量。我们今天要维护女性权利，因为堕胎会损害妇女健康。此外，自从1973年通过了妇女堕胎合法化修正案，已经有5000万胎儿死于堕胎。我个人曾经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计划生育协会诊所接受堕胎，他们伤害了我，并且欺骗了我。我今天想要告诉希拉里，他不应该支持计划生育协会，更不应该接受他们的资金赞助。
支持妇女拥有堕胎权利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表示堕胎应该是合法的，尽管对于许多许多妇女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甚至悲剧性的选择。他在对计划生育行动基金会的致辞中说，
捍卫女性健康就必须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保护女性拥有堕胎的权利。我们知道减少妇女堕胎的途径并不会防止意外怀孕，而只能增加堕胎的风险，威胁到她们的生命安全。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当妇女有权利为自己的生育做主，我们的生活会更加自由、平等、安全、健康，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计划生育行动基金会是计划生育协会的游说组织，其属下的医疗中心为妇女提供防止意外怀孕和终止妊娠的服务，目前是美国最大的生殖健康服务机构。生育权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成为热点话题。去年反堕胎组织在网上曝光所谓计划生育协会贩卖堕胎胎儿器官的视频。今年1月，计划生育行动基金会公开为希拉里·克林顿背书，引发了多方争议以及许多保守派和宗教人士的反对。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王平华盛顿报道。
检视防务周刊一份新的报告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输出国，去年出口了价值接近230亿美元的武器。检视防务周刊星期天发表的全国武器贸易年度报告说，2015年全球防务市场贸易额增加了66亿美元，总额达到650亿美元，增长的幅度创下了最高纪录。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东国家的需求增加。此外，法国的武器销售额2015年增加了一倍多，从80亿美元猛增到180亿美元。另一方面，星期天晚上，匹兹堡企鹅队以3-1击败了圣何塞鲨鱼队，夺得美国全国冰球联盟2015年、2016年赛季冠军。这是匹兹堡冰球队第四次夺冠，也是自2008年、2009年赛季以来首次再度捧起斯坦利杯。鲨鱼队成立25年，这是首次进入总决赛。接下来，根据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超过半数的在校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一个慈善项目试图解决家长无法为孩子提供三餐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现在是早上8点，学生们在学校从吃早餐开始新的一天。许多人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真的很好，因为我总是没吃早饭就来上学，这里有早餐真好。
12岁的泰瑞·古铁雷兹是托马斯·约翰逊中学的1000名学生之一，他们可以在上课前在餐厅领取早餐。马里兰州的学校获得了分享我们的力量组织的没有孩子挨饿项目的资助， 这个项目旨在解决日益严重的儿童贫困和饥饿问题。分享我们的力量组织的露西梅尔切说，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却有20%的儿童受到饥饿困扰。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我们有食物，有能够解决问题的项目，我们只要尽更多的力确保这些项目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儿童。
自从2012年以来，没有孩子挨饿项目已在全国送出了50多万份学生餐。在这所华盛顿郊区的中学，70%的学生有资格领取免费或低价的学生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说，2008年以来，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有26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儿童贫困的衡量标准来看，美国排在41个富裕国家中的第36位。非政府组织美国进步中心的梅丽莎·波提奇指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工资收入没有增加，但是儿童保育、医保和住房开支却在上升。
你看到的是工薪家庭的收入受到挤压，影响到他们的生计。事实上，如今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或贫困边缘的家庭，这些家庭中只有一个人有工作，只有一辆破车，一个危机就会让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七年级学生古铁雷兹说，对那些家长来说，知道他们的孩子能在学校吃到饭，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些回家吃不到饭的孩子，那些家境贫困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这些。
分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希望，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当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忽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潘德，马里兰州兰哈姆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月访问美国，除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他还向参众两院发表了演说。分析人士说，这次访问使得美印关系，特别是国防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而中国媒体则警告说，印度不可能靠联手美国遏制中国来实现发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任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八日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期间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并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在美国的48小时内，他出席了16个活动，最终签署了协商长达10年的后勤保障协议，并达成6个合作性民用反应堆的建设协议，美印关系再上新台阶。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莎·比斯瓦尔表示，与印度交好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India is now a key element.
我们与印度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战略认识到，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莫迪对国会参众两院的讲话长达48分钟，他15次使用伙伴关系来形容美印两国之间的关系，期间演讲被掌声打断64次。印度驻美国大使阿伦·辛格说，这次的讲话不仅巩固了美印关系良好的势头，也为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的美印关系奠定了基础。
It was also important, again, in a year of transition,
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政治转型的这一年，为美印关系赢得美国的两党支持，我向参众两院的演讲邀请、国会的反应，还有国会为莫迪准备的各种活动，这些都显示出国会对美印关系的广泛支持，以及两党对于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共识。
莫迪此次还与美国签署了协商长达10多年的后勤保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两国军方互用军事基地进行后勤补给和维修，这使得美印在防御方面的合作更进一步，更有可能联合起来平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崛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在莫迪结束对美访问后发表文章，称印度不可能靠遏制中国或者是靠边站来实现发展。印度前外交官、现任新德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戈帕拉斯瓦米·帕萨斯拉菲对这种观点的回应，表明了印度与美国防务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Nobody wants to contain China, but we would certainly like to see China behave like a responsible.
没有人想要遏制中国，但是我们想看到中国能够是一个负责任的邻居。目前中国的表现不全部符合这一标准。印度将会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在可行的时候，我们会与中国合作。 而需要时我们也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But willing to stand up to China where it is necessary。
印度议会议员班达则表示，印度与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
But as regards China，
对于中国还有你提到的俄罗斯，印度与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紧密联系。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印度有很多中国投资，而也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来投资中国的服务领域。所以说这些关系不是零和游戏，我们是与美国有紧密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保持紧密联系。
这是莫迪上任后第四次访美，也是他与奥巴马第七次会面。印度人戏称莫迪是外交狂人。在他上任的两年里，他有95天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致力于将印度重新拉回国际舞台。美国之音译林任玉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大规模获取太阳能或风能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但是一项新的技术可以帮助节约成本。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我们每个月买柴油的花费有$300，实际上超过$300。
随着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不断下跌，农民如今可以购买简单的太阳能灌溉设备，节省开支。
With agro-solar irrigation kit,
农用太阳能灌溉设备使用的是阳光，充分利用阳光，而且我们再也不用雇佣三个人浇水了，减少到一个人，使劳动力成本减少到30%。
Which brings to about 30% reduction in the
整个白天，太阳能驱动的水泵把高质的水箱灌满，不需要电池。太阳落山以后，一个水阀打开，水箱里的水就流下来灌溉田地。马桑奇说，他的尖辣椒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在四分之一家庭没有供电保障，甚至根本没有电的印度，住户现在也可以安装风能发电机了。
风力发电机今后产生的所有电力对他们来说都是免费的，大约有20年吧。
风力涡轮机每天产生3到5度电，足够一个普通印度家庭使用。印度的风力发电能力在世界居第四位，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德国。印度的供电系统陈旧不堪，断电是家常便饭，家用风力涡轮发电机可以帮助印度人保持灯光明亮。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白姐要教我们怎么用英文来谈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It's Sapphire 提的话题，就是点赞 like 点赞。 I really like the pictures you posted from your beach trip. 我喜欢你的海滩旅行的照片。 Thanks, I can't believe how many likes they got on Weibo. 谢谢，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在微博上得了多少个赞。 Yeah, you got hundreds of likes on that sunset picture. 是啊，那张日落的照片有好几百个赞。 unfollow 取消关注。 overshare 刷屏。 I was worried a few people would unfollow me because I was posting a lot of pictures. Am I oversharing? 我担心有的人会取消关注，因为我发了太多照片，我是不是刷屏了？ No way, 不会的。 follower粉丝, don't be worried about that. Your followers love your photography. Post anything you want. 别担心，你的粉丝喜欢看你的照片，你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unfollowed someone because they were oversharing? Okay, bye.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B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BOA 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13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稍后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宝生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先带您来看看上个周末在华盛顿举行的同性恋游行。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纪委上星期公布了最新巡视结果，认为多个单位落实中央部署不力，其中中宣部被发现四个意识有待加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够有力，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等等。这些巡视结果说明中共面临哪些严峻问题。另外，一艘中国军舰上个星期出现在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与日本自卫队护卫舰对峙之后离开，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进入这一海域。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这一最新军事动作究竟意在何处？在讨论这两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在美国几个主要城市，成千上万人星期天晚间举行烛光守夜，悼念奥兰多夜总会枪击事件的50名死难者。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除奥兰多之外，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和华盛顿都举行了守夜仪式。奥巴马总统下令美国各地下半旗致哀。星期天凌晨，29岁的马丁在奥兰多的麦博夜总会开枪行凶，打死50人，53人受伤。凶手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是阿富汗人。这家夜总会的顾客主要是同性恋者，后来枪手死于警察的枪下。有媒体报道说，凶手曾经在行动中给警方打电话，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组织。警方已经确认29岁的男子奥马尔·马丁于星期天凌晨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夜总会打死50人，另外53人送医，其中很多人情况危急。这家名叫麦冲的夜总会当时有300多人庆祝拉丁之夜。凌晨2点左右，枪击发生几分钟后，这家夜总会的脸书主页上写道：“大家都离开脉冲，快跑。”有关当局说，马丁在这场持续大约3个小时的袭击中使用了一把手枪和一支 AR-15 步枪，他挟持了30多名人质后被警方解救。马丁在凌晨5点和特警交火被击毙。奥兰多市长巴迪·戴尔说，星期日是奥兰多历史上大概最艰难的一天。马丁在恐怖袭击前拨通了911，宣称效忠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后来通过他的媒体说，这次袭击是由该组织的一位战士进行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合作或者多大程度的合作，目前尚未确定。 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在2013年和2014年讯问过马丁，但调查人员并未发现不法行动的证据。联邦调查局特工罗纳德·哈普说，有迹象显示马丁倾向于伊斯兰恐怖组织。奥兰多警方已经公开了大约一半受害者的名单，只是那些目前已经通知了家属的死者，年龄从20岁到50岁。中国星期一警告说，菲律宾活动人士试图在黄岩岛插菲律宾国旗的行为是挑衅行为。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重申了中国对于该岛的领土主张。6月12日是菲律宾的独立日，一群菲律宾活动人士试图在黄岩岛上插菲律宾国旗，但被中国海岸巡逻舰制止。这群菲律宾活动人士来自菲律宾青年团体“自由是我们的”，参加插旗行动的共16人。他们在4日表示，两艘中国海岸巡逻舰在他们接近黄岩岛时向他们喷水。菲律宾团体“自由是我们的”过去也曾经组织过数次类似的行动。去年12月，他们派出47名菲律宾青年乘船前往南沙群岛中由菲律宾驻防的中叶岛。美国之音 VOA 新闻卫视报道。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进入话题讨论。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纪委上星期公布了中共第18届中央第9轮巡视结果，认为多个单位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其中中宣部被发现4个意识，也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待加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够有力，与中央要求有差距，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发改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不够有力等等，甚至至少有12家单位被查出存在党费问题。被巡查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党政部门，却存在如此严峻问题，是否折射出中共目前意识形态混乱、组织建设散漫、各部门履行职责不尽心尽职的现实？中共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现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在讨论过程中拨打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您对这轮视察的结果以及视察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这轮视察确实比较有特色，就是以往的视察呢还都中规中矩，基本上是在这个纪律这个纠察的这个层面上。这一轮的视察呢，我觉得其他各组好像还保持这个传统，唯有这个第一巡视组比较的特别。那么这个第一巡视组在不久前报道他巡视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原日本所的所长，也是原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何方提出等于思想上的纠察了。那么这个列举了一些罪状，要求这个何方老头去这个说明问题等等。然后这一次我们看接着往下公布就更有意思，就是这一次 关于他对这个中宣部的这个纠察。我觉得这中宣部真是撞上鬼了。为什么呢？原来大家都说啊，觉得这个我们看很多这个一些个海外的华文媒体，尤其是一些练功团体的网站，一再的这个洗地，说是说这个是就是现在啊领导人这个显得比较左，这个呢是因为中宣部是高级黑或者宣传口是高级黑，给他这个挖坑，那么才造成了大家认为领导人比较左的这么一个印象，认为领导要搞文革。那现在这个中宣部被这个巡视组巡查以后啊，我觉得这事儿就比较有趣了。就这个中央这巡视组第一巡视组，他就居然说，哎，说这中宣部还不够左啊，这都有点像是鞭打快牛了。本来这个中宣部就已经因为这个被指为高级黑，那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到底谁比高级黑还黑啊。那么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执行好领导的意图啊，所以呢你还不够做。当然这个事儿我们回顾吧，以前这个领导的讲话全文没有公布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哎是中宣部或者是宣传口在那儿有可能是高级黑。后来这个全文一公布，我们一看呢，好像这个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么我们认为是中宣部可能就是执行了这个领导的意图。现在来看这个巡视组的意思就是你执行的还不够，你还不够左，还应该更左。那到底是这个宣传口高级黑啊，还是这个第一巡视组更黑啊，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了。那么当然这个搞不明白我们也可以分析啊，比如说第一，他现在是变成原来是一种党纪的纠察，现在他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警察了，变成个思想警察了，这个到底是不是算越位。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央巡视组这个第一组的组长，这个人叫王怀臣啊，
对，
这个人本身也很有意思，他给这个号称左王的这个邓丽群当了十年的大秘，然后呢又被周永康看上，到这个调到四川去工作，然后在四川呢管政法口，后来又管纪检，进入这个四川省委的常委，然后呢是这个当这个四川省纪委的第一把手。然后这个人应该说他跟周永康的关系是也是比较密切的，然后他的思想也是应该说跟邓丽群是亦步亦趋的吧，所以他这么左呢我觉得也可能有他的道理。至于他后来为什么下来，前两年突然就把他给拿下来了，那么也有人说是他包庇这个四川的某一个跟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这个女富豪，这个女富豪揭发了他，所以他下来了。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没法确认到底是不是这样，据说他还曾经向这个王金山求助，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就以这个副省级的这么一个待遇吧，副省级的规格，这个四川省纪委的头这么一个职务上退下来。退下来以后，他曾经担任上一轮啊第十二巡视组，他也是这个组长，所以他应该说这种人吧，一个是他对他的使用应该是使过不使功，就是他有把柄，所以他好使，他可能晋级。第二呢，就是他可能是在揣摩这个最高领导的心思。觉得呢这个第一可能对宣传口有意见，所以呢他要鞭打这个宣传口。第二呢他觉得怎么鞭打呢，应该是不是从右的方面来鞭打，而是应该从更左的方面来鞭打，这样可能才符合领导的心思。所以这个人还是左上加左，这黑上加黑，也是不是这样，反正给人的感觉，哎， 好像就是如此。
好的。
所以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举动，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分析。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九次巡视，总共有15个巡视组进驻了36家单位，现在已经公布了对其中21家单位这个巡视，其中有4个省份，包括辽宁、安徽、山东，是湖南，还是所谓的二进宫，也就是用中共官方的话说是回头看，就是我查完你以后再去查。那么现在看来，这个中央巡视已经成了常态化，有人称为这是巡视治国。你对巡视治国这种方式有没有你的看法？
在整体的中共的体制的错乱的情况之下，这只是又增加一个错乱而已。之所以出现巡视组，是原来的这种权力规范脱离了中共自己最高领导人或者最高领导层，他们认为的脱离了他们的轨道，所以要利用另外一个这个巡视组去巡视。但是这种巡视组本身的组成人员就跟纪委的组成人员一样的，多半是由心理变态的人、思想极左的人、在业务上能力比较差的人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或者说呢是要退休了离开了这个现实的这个权力舞台。所以这样一批人去巡视，他本身就大对一等挑刺这个去找麻烦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另外一个呢，这种巡视的行为呢它是对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好了，
你呢？听到你，请讲。
抱歉，我以为你没听见那么它对权力运行体制的一种极大的破坏，原来的权力运行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规则，那么巡视组一去，就把权力的体系给破坏掉了，打乱了，像清朝大臣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各派势力就要利用这个巡视的机会呢，跟政治对手呢制造麻烦赶紧去上报材料，赶紧去找巡视组，赶紧去告对方。那巡视组是采取一种更肮脏、更黑箱更不可以琢磨的方式呢，来处理和针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巡视组这个治国是中共体制错乱的又一次更加的错乱的一个表现，使这个下面的体制就更加混乱，更加不这个政治派系或者是政治的各等力量就互相利用这个巡视组来打击对方一等工具，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个公开的东西现在巡视组所公布的东西这都是表面文章，后面那个文章比这个要肮脏很多，要低级很多，也要这个权力斗争也恶劣很多。巡视组这种做法就跟中纪委来反腐败一样的实际上是对法治的一种破坏，对官员官僚体制走向正常秩序的一种破坏，就像宣言不存在一样的，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对人民知的权利的一等破坏一样的这是指使反映了原来的体制已经完全失灵了，临时拼凑这么一个机构去干涉、去影响，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要达到一个重新建立自己队伍的一种目的就是不仅在地方上利用了巡视组，中央也是利用巡视组去清除那些认为自己对自己不够真情的人然后去拉帮结派，建立自己这个团队的人，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呢，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它的这种的结果是原有的中共官僚体制更加错乱而已所以结果是时代起反，它是造成一片混乱。现在中共的官场的体制内部的运作情况，我们在海外在一般公开的场合下很难看到，但是我们稍微跟体制内的人一交谈，没有一个人不在骂，没有一个人不在讽刺，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体制还抱有任何希望，因为这个体制已经全部乱套了
好，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斌先生把这个中央巡视的这种做法，形同于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的钦差大臣这么样一种制度。我甚至看到有评论人员用东厂西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目前的这种巡视制度。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巡视部门和主管部门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如果习近平看到这样的巡视结果，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在做自己的本职内的事情，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啊，这个现在领导会，这个最高领导会怎么想，咱们现在也猜不透。那么过去说他被人告黑黑，然后也有这个说法，我一直现在就表示怀疑，这好像有点侮辱智商了。这个上台三年多，老会被人家愚弄吗？这个事情真的有点说不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乱象和这个苏共垮台前的这个苏共的这个党内的状况非常相似。哎，这个一个是这个腐败糜烂，然后呢这个纪律这个已经垮，纪律已经没有办法维系，党的威信也没有办法维系，这个内部的这种乱象丛生。那这种情况来看，如果说靠一个是所谓历史上的巡案制度啊，这个有巡案，这个在钦差大臣出巡的方式，一个呢是这个这个所谓这个特务方式，也就是东厂西厂的这套方式能不能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说是说什么党要管党，问题是现在管得了管不了。然后你靠这套传统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原教旨的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你还能不能够重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现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在中下层，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那么你现在巴拿马文件公布了这么长时间了，居然高层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回应。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光去各个部委省市去巡视能管用吗？大家心里能服吗？你们高层贪的比我们还多，而且你们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了，你们对这个体制还有信心吗？你们光是来查我们，那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干部队伍来讲，他本身他就会有抵触情绪。所以现在说什么懒政怠政，其实就是大家不干活了，因为什么呢？人心不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重振旗鼓，说想要重振这个说中共执政的时候，刚进京赶考的时候那种雄风，我觉得几乎是没有戏。就靠现在的这个，因为什么呢？你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你也不是权力还是继续的不受监督，然后呢你的这套所谓的内部的监督机制也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啊，也就是刚才何明先生讲的，可以被权力斗争所利用，被各个派系所利用。那么你这套巡视制度它的效率何在？它的这种真实可靠性何在？我觉得这都是问题。最根本的一点，你用不着巡视，你就是公布你们的财产就行了嘛，对不对？这个你现在都做不到，连这一点都不敢做，只是拿这类巡视制度来约束这个自己的部下。但是你上边你常委一级的怎么办？你前常委怎么办？前总书记怎么办？他们的这个贪腐你到底查不查？你不查大家心里就不服。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套体制既没有效率也难以服众，所以连自己料理自己门户里面的这点家务事儿都料理不了了。
嗯，
谢谢。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大家谈。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宣布巡视结果，中宣部被发现四个意识不够强。那么希望您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问和平先生一个问题，这次巡视呢，我们看到很多要害部门发现的问题都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在中共最高层看来是要害的问题。比如讲中宣部被认为它本身就四个意识不够强， 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呢，则是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力，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从这个结果来看，你认为这是不是反映了最高领导人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各个部门的常委的关系非常的不融洽，或者说存在很大的矛盾的一个体现？在中共为即将举行的十九大进行准备的时候，这一结果是不是更是意味不同寻常？
这些舆论是为他真实的这个拉帮结派，为他建立自己的这个团队来进行这个舆论的准备啊，这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弹性的这么一种说辞啊，因为他没有具体落实到啊，你这个中情部啊，这个主要领导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哎，那就进行惩治，对吧？你即使这个中情部有一些啊意识形态的啊，或者是你还不够左啊，这个通过组织检讨，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你可能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现在抓的人已经很多了啊，监狱人某为犯，中纪委现在是忙在这个完全喘不过气来，现在不是说要抓的人这个不该抓的人这个不告，而是说要抓的人太多了，中纪委根本忙不过来，现在就是采取方式也很简单，能不抓了就尽量不抓啊，这个能不要把它惩掉也尽量不要惩掉，因为中纪委那些人呢就要24小时时加班呀，现在都忙不过来，很多专案组实际上自己都已经变成精神病了啊，因为都是在这就要对付一个刚刚在台上哈耀武扬威的一个官员，都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心理斗争，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的非人道的这个行为去对付这些官员，所以中纪委自己都忙不过来。那么现在就剩下了一个东西，马上要开北戴河会议了，马上要准备明年的人事班子了，明年的人事班子开什么十八大，这个只是说一个十九大是一个公布一个结果而已，然后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这个筹备阶段啊，所以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啊去调整一些人事，或者是如果我调整不进来啊，我的部下还不够级别啊，那我就最好是降服你。降服你的方式就是我给你戴上一个政治帽子，这个政治帽子是比较有弹性的。如果你即使向我靠拢，哎，也就我就算了。因为贪污腐化问题是所有的同志都有，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啊，所有的机构都有啊，没有一个例外。如果这个机构不贪污，那说明这个机构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或者它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个官员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内，他还这个清官，那说明这个脑子基本就有问题。啊，那就更可怕更恐惧，因为这个体制如果说你它是贪污的，它是腐败的，你还觉得符合人性的基本特征啊，人性的贪婪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人他都不贪婪，哎，然后他又当了个清官，那就更恐惧了，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掠夺人性，这个体制就是掠夺人的基本人权，这个体制就是反对基本的文明进步的这么一个机制和官员，你还是清官，那你们是更恐惧和可怕吗？所以贪污腐化是整个机制、整个官员的一种正常的一个普遍的和生存的唯一的一个理由。那么现在啊，反腐败啊，是完全不能进行下去，因为你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就是他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之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你只要在政治上我靠拢，你只要在政治上我妥协啊，你只要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你就要无限的对我争执，那么这样一等官僚体制的形成，他才能放心。那么他就用政治的帽子来去影响人家。那么按照中心部原来的班子，原来这些每个人的政治派系和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讲，中心部基本上可以废掉了，对吧？只管这个中心部的这个工作的刘文山啊，中心部长这个刘奇宝，还有中心部的几个所谓的副部长主管工作，都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有生活腐败的问题，有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有滥用职权的问题，有不听领导打招呼、不听习近平打招呼的问题，等等等等，你全部搞得过来吗？对吧？你从浙江，你从福建，你来得及把他们变成政治局委员吗？你来得及把他变成政治常委吗？没有办法，所以就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降服你啊！我觉得降服是他这一次巡视的一个主要目的，而不是采取早一段时间的早几年的等打击。 那等打击就是把你抓起来，对吧？让你这个生不如死，让你这个彻底失去职权。但他打不过来，打不过来的方式，我就搞一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帽子给你罩住，让你呢在这个我的这个首长心里面呢运作。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客观的讲，中共对反腐败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认识。江泽民说过，腐败能够使亡党亡国，有时候也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说什么高薪养廉呐。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国外的一些反腐败经验不光是高薪的问题，它有一连串的这个综合的机制，像是普选呐、新闻司法的监督啊，是财产的公布啊。说这个要形成一种系统的工程，反腐败不能单实用主义，单学国外的是吧，给官员增加工资他就不腐败了。现在看来中国的一些贪官他的财产并不少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反腐败应该是一种系统的工程，说成整个监督机制，是吧？不能单纯靠巡视，这跟那个古代那个八府巡案我看也没有有点相似，是吧？还得从补选，是吧？对官员的监督，从这上下力气。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我觉得中共这一台破旧的老机器，它已经是无药可救了。怎么呢？因为它这个体制本身就在理论上，就是存在的一些天生的缺陷。有些东西是一些乌托邦的东西，怎么拿来做？拿在实践中怎么能够利用呢？对吧？人性这些事情是不可以违背的，因为他是要一党独裁，要一党独大。那么说呢，他权力他垄断了以后，权力就会任性的话怎么表现呢？就是腐败，然后的话呢就是通奸等等之类的。现在他搞那些巡视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对党内也实行一个高压管制。他不但对民间实行高压统治，啊，不单是对付那些什么记者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其他维权人士，他对党内也来这一套，这证明了这个党他已经走入了一个穷途末路了。我个人是这么认识的。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这个他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就反腐败。我要说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腐败啊，实际上他的腐败底下那个该腐的那个一分钟都没歇着，一分钟都没闲着。这个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新的领导人上来以后啊，有点给人感觉就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好像说了很多什么市场这个决定什么配置资源呐、啊、什么什么这个还有好很多很多题儿啊，就比如说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啊，这个台湾这儿啊，这个他上来以后，这些弄的这些事情都给弄得乱七八糟，这个所以说这些个反弹呐、啊，这个特别大，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关键就是说你这个政治体制得改革呀，对不对？这个现在共产党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坚持那个所谓加强党的领导。越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所以现在老百姓都跟没人听你的，别说老百姓不听你的，很多那些个党员都知道你，天天就知道你在那儿瞎掰，对不对？从你想一想，我一历来主张这么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习近平你是怎么出来的，人家大伙儿得问，对不对？省一级这些一把手怎么出来的，再有说这个市一级的县一级的他都学呀，都对不对？你说就这样弄你怎么这样弄，都这样糊弄，这样在里边这黑箱作业，你说这国家它能好吗？它得扩散呢，一级在扩散。所以说从政治方面再扩到经济方面，各个方面的组织部方面认这个用人方面，这个一个有这一个大点要是不好的话，那这个别的点呢就甭说了。
好的，
谢谢吧。
谢谢天津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斌先生在他的发言中呢，认为公布这个视察的结果只不过是在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及其他的一些核心人员呢，对中共一些高官的一些政治上的一种警示，是一种敲打，希望你们在政治上能够向中央或者说核心来靠拢， 那么刚才广西的彭先生也谈到，现在中共高层呢，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党内实行的也是一种高压政策，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我觉得和平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就是实际上现在的这种高压态势啊，是一种威慑。这个威慑呢，就是需要这个在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通过之前，要这个各方诸侯都必须臣服。因为什么呢？你们都有把柄抓在我的手里啊。这个巡视组是干嘛的？巡视组就是抓你们小辫儿的。那么包括现在哎，这个说这个什么对，在上海，比如说现在关于这个前任这个江总书记以及亲属，都有很多的这个传言。那么当然也被解读为什么，有些海外网站就解读为又要说是要抓江泽民了。其实这个是两码事，我觉得呢，实际上是一种派系间的整合。这种整合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在这个十九大人事安排这个定局之前，对各派系进行震慑。就是说，你们如果不臣服的话，那么你们就会被收拾，你们现在就会随时可能被收拾，因为什么呢？证据都在我们手里，把柄都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觉得这招呢，有可能还是有作用。但是呢，是不是能够收到这个预期的效果，现在还很难说。所以这种博弈现在还在进行，而且从党内的这个局面、体制内的这个局面来讲呢，可能有表面的臣服，但是未必没有暗潮的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靠这套巡视制度就能够这个压服这个各路诸侯，我看可能这个功夫还现在来看还不到家。就是你只靠这套东西，如果你没有别的手段，那么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刚才这个观众或者听众朋友讲的那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实际上你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你的腐败是一个体制性的腐败，你光靠这个修补式的或者是这个巡查式的这种纠察式的这种方式，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的制度问题，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没有公众的监督，没有媒体的监督，光靠你的这个纪检部门和巡视组的这种监督，能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我看这个效果很值得怀疑。谢谢。
好的，谢谢张林凡先生。围绕中共公布巡视结果、中宣部四个意识有待加强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军舰首现钓鱼岛附近海域，转移国际对南海问题的注意。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一艘中国海军护卫舰上星期四出现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与日本自卫队护卫舰对峙之后离开。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进入这一海域，日本政府立即召见了中国大使，表示严重关切。中方表示中国护卫舰可以在中国水域航行。美国方面表示了解日本的关切，并且今后与日本也将密切合作。几乎与此同时，三艘俄罗斯军舰也驶进钓鱼岛。有分析说，日本担心中俄显示力量是协调行动，加强对日本的压力。那么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这一最新军事动作究竟 意在何方？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次事件？中俄军舰同时几乎是同时出现在这一海域，是协调行动呢，还是某种巧合？
真是东海和南海，他现在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啊，大部分都是表演性质的，而不是真正啊会出现这个战争啊，或者是很严重的军事冲突。某一些微小的擦枪走火是可能的啊，但是无论是任何一方啊，都没有做好这个真正进入一场战争的这个准备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也不需要太担心啊，东海和南海会出现这个不可控制的这个战争啊。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各方面的势力，无论是俄罗斯啊，还是这个菲律宾，还是这个印度啊，还是日本，还是美国啊，还是中国，他们各方面在后面的这个力量呢，不是简单的啊各自选择一边啊来去制约，或者是来去对抗另外一边。而是彼此之间呢又有一些交错的关系，彼此之间呢有一些是表演性质的，有一些是个威胁性质的，有一些呢是预警性质的啊。所以你比较俄罗斯啊进入这个海域，那么未必它是跟中国是合拍的，未必是跟现在的正在进行的啊这个马拉巴埃军事演习呢进行某一等示威，未必完全是这样，因为它也要跟印度这个搞好关系，但是呢，同时呢，啊，跟这个日本呢也有领海的这个争执，但是呢，跟日本的关系呢也在和缓之中。他跟中国的关系，他要利用中国，但是呢，同时呢，未必跟中国又是真正同盟的一等关系。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出现了这个军舰，主要是对这个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军事演习的一个撒娇，一个表演。哎，你们90年代开始吧，就是92年嘛，大概这个军事演习美国和印度就开始了，但是主要是在印度洋。现在之所以转移到这个西太平洋，尤其让日本加入到这个里面，似乎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钓鱼岛附近的这个主权争执啊有某一等关系。那么中国就驱动军舰，就表现出一种哎，我也来威慑啊，我也来威慑你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的这个军事演习，美国、印度的军事演习，他们就会变得更加一等谨慎。所以说没有刻意的去针对钓鱼岛的这个有争议性的这个东西进行了军事演习，所以日本还是有所退步的啊。那么各方面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了啊，就是军事演习吧。就是军事表演啊，就是我表演给你看，我有这个力量啊，我要防备你啊，这并不等于军事演习一定要转向一等战争啊。当然而且这一等战争呢有强烈的可控性。为什么有强烈的可控性呢？就除了这个渔民以外啊，大部分的它不像陆地这样啊引起产生这个冲突，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这个行为的控制的话呢，这个在海域上的这种军事行为是受到国家有力控制的，它跟陆地不像陆地那么严厉啊。所以呢，我觉得一切呢其实都是在有效控制之中。但是从态势来讲，那么中国的进攻性啊，中国的这个长期的战略性，中国想控制或者是要通过利用主导啊东海，尤其是南海新的这个局势的意识呢是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但是正是因为非常明显，在引起了周边国家对他的忧虑，周边国家对他的这个担忧，所以他们在这个求美国啊，在美国在某等程度上所谓的惩罚亚洲，还不是说是响应亚洲国家的这些要求来这个保护这个航海的自由，航行的自由。哎，对于美国来讲，保护航海自由是他所谓重返亚洲的最主要的战略目的 啊，他不在这个地方去在你们的这个举行纠纷去当一个裁判员，美国他没有这个目的，也不是想介入到这个菲律宾啊去打中国，他不是这个目的，而且说云长久以来已经形成惯例的、已经形成共识的、已经自由的东海和南海的一个航海自由要得到保障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整个的目的。哎，这个目的和这些东南亚国家啊要维护他们的这个主权安全又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体的如果产生军事对抗的情况来看，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三心二意的，并不是跟中国完全站在一起，但是其他国家的联合的这个凝固的程度是要远远高过中俄关系的。那么在这样的军事情况之下，中国本来对付一个日本在军事上就很艰难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印度，加上一个美国，那中国根本就不能动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个独裁政权最好的一个方式，虽然很粗暴，但是呢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军事，通过战争。中共也意识到这一点，别看几个那个所谓的军事专家在电视台上面这个狂喊乱叫，但实际上中国是没有胆量打什么战争，也没有能力打这个战争。打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他不只是在军事上在失败，很有可能对他政治体制是一个摧毁性的作用。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军事局势远远比所谓的这个甲午战争时候要凝重很多，中国的腐败比那个时候要凝重，中国的能力比那个时候要弱很多，而中国的敌人比那个时候多很多。
嗯，张立凡先生，我看到有两种评论，一种说这是由于中美最近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争吵得比较凶，中国方面希望借东中国海的这一事件转移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关注，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评论认为呢，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局势都很严峻，如果在东中国海出一点什么事的话，或者采取一些什么军事行动的话，对于转移国内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是有帮助的。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一个呢，现在这个就是，哎，如和平先生所讲，现在都是一些表演。所以我想，中国在这个军舰在钓鱼台海域出现啊，这个本身呢是做出一种扩大事态的这种态势，就是你们在南海跟我这个对峙嘛，哎，我再扩大一下，我不怕把事情闹大，叫什么不惹事儿不怕事儿，所以呢我不怕事儿，我要把这个钓鱼岛这边我也再弄几个热点来，这样呢由一个热点变两个热点。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好像从宣传攻势上也是给对方制造一定的难题或者压力。那么这种做法呢，这个
张先生的线路现在看来有一点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等一会儿再请两位嘉宾做出回应。现在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请你关掉你的电视和收音机的音量。
你好。
好，请讲。
李先生，
请你关掉。
你好，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何平先生，你能说一下你是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吗？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现在就请何平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何平，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我们是讨论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不能活的是一个政治的现实，活的是一等基本的公理，活的是一等文明的准则。不要拿中国人来吓唬我，也不要说是美国人又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道理怎么样，这个事实怎么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好，我希望中国是走向一个文明的规范。这种文明的规范就是说，领导人的权力是通过老百姓通过公开的、公正的啊指使啊规范行使出来的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这个政党、这个体制是人民可以监督的。不管是什么政党，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他不是通过文明的规范进入这么一个这个认知他的权利，这个人就应该被否定，应该被批评。不能因为这个体制或者这个领导人有时候做一些好事情，哎，我们就说要给他开棺评价，不可以的。就像我们一个家园，有人把我的草地剪得很干净，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呢？但是他进入我的家园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他更重要的是进入我的家园的时候同时把我家里搞乱了，所以我不能因为他剪草剪得好我就说应该给他一个开棺评价。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就行使了这个权利。那我所希望在中国，不仅仅是我现在还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我有一天我不是中国人了，我一样的希望中国是文明的，我一样希望中国人是活得有尊严的，我一样希望中国的制度是公平的啊，是可以持久的啊，是可以稳定的，不是靠警察，不是靠肮脏的这种体制在侵犯每一个人的人权，使每一个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使新闻自由不能真实地报道中国现实，使这个司法不能独立的运作啊，这个所以你不要拿这种东西来吓唬我。我即使有一天不是中国人啊，我也会希望我的中国，我的祖国这个变得更美好啊，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所以批评他否定中共体制啊，彻底否定中共体制，我就希望中国的啊这个变得彻底好起来，变得可以持续性的稳定，持续性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我希望江苏李先生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答。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中国军舰首次出现在钓鱼岛附近吧，这是说明中美日俄这个四国的新一轮博弈的开始。另外今天我想重点谈一谈俄罗斯，分析一下俄罗斯。从这个沙皇到斯大林到今天的普京都是唯利是图的，所以说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我觉得不会支持中国的。另外奥巴马在越南说了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我觉得有点这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因为我们看看格林纳达、巴拿马、前南斯拉夫、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是谁欺负了。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是我吗？
是你，请讲。
我觉得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其他说的，我就感觉这个美国之音办得很客观，就是很那个很尊重人那种人性的那种说法。
好的，
挺好
的。谢谢北京的张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谈到了冲突的可控性，这么一种他的观点，我请你回答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你认为随着现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这种形势的变得越来越严峻，在周边海域或者周边的空域、周边的领土发生这种对抗或者冲突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了？这是第一。第二，这种冲突是不是真的可控？如果在目前中国这个军方变得越来越强硬，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军方现在也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变得更加强硬，那么其他国家的态势都是更加剑拔弩张，这种冲突是不是势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一旦失去了控制，升级到更加范围更加大的、规模更加大的这种冲突，又该怎么办？
我觉得第一肯定是这个这一类的态势啊，这一类的表演都有国内政治的需要，就是因为国内矛盾的尖锐，所以需要利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这种煽动国家主义的情绪，来这个转移国内的这个矛盾，转移公众舆论的这个热点。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需要扩大事态，需要做出一副和这个中美冲突在即的这么一种氛围，要制造这种氛围。但是呢，我觉得中美之间不大可能 产生这个对抗，就是在此时此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当然我们假设啊，各种的擦枪走火，啊，这个包括这次这个钓鱼岛海域出现中国舰船以后，啊，中国媒体一直在宣传，就是说美国部署了两条航母，所谓双航母，在这个亚洲来这个对抗中国。那么是不是这样？当然也有的解读说就是换防，啊，是不是如此？这个我觉得可能各自有不同的解读，但这种解读从中国的这个媒体方面，它就是要煽动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爱国情绪。那么至于说这个擦枪走火啊，这个我以前谈过，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习近平先生和这个奥巴马总统在这个中南海夜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透露过，就这两年啊，这个习总就讲，这两年他主要就是要这个搞军队改革，所以也就等于说，在军队改革这两年的这个时间段里，他不大可能就是对外这个真的发动一场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军改没完成，而军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军改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军权，牢牢地掌握军权，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才能这个稳定中共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这两点来讲，他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他不可能这个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而从这个军队内部，当然我们知道军内它也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那么其实军内可能对于这个军改是有很多抵触，有很多的情绪的。因为什么呢？动了他们的奶酪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军方确实有些人巴不得中美打一场这个局部战争。为什么呢？这样的军改就泡汤了，他们的利益还可以继续延续。那这个呢，可能这个各自啊，从这个军委主席和军方的某些人士，他们的这个想法可能是不尽一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各有心思。但是呢，总体来讲，我想这个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好的。
因为真正的打起来的话，说不定这个结果就像当年的甲午海战一样，就是大清朝从此就开启了他的灭亡之门。所以这个中美未来如果真的发生一场这个局部的海上战争的话，可能这个没准就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这个结果可能是这个中共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
所以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讲，不大可能就是真的跟美国打仗。谢谢。
好的，接下来是江苏的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那个美国的和平先生，就是那个《大纪元时报》说您有江派的背景，您能回应一下吗？
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和我们的节目没有直接的，和今天的讨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纪元时报》我没看到，如果看到了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媒体的一种自由啊，他可能偏向于认为我是这样的。但是我有人说你是小偷啊，那你要证明自己不是小偷，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是有人起诉你，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陈实来让你进行这个辩护。所以我今天不能说我不是江派，或者说我是江派，而是说别人来指证你，他是一个起诉方，他是一个指证方，他只要能够有更充分的理由，或者有他观测的角度，那是自由的。在美国这等媒体之间彼此批评对方是某一个派是比较普遍的，但是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大纪元时报》它跟《人民日报》不同啊，它跟中共的这个媒体不同，它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啊，它更不会有一个司法部门啊掠夺我的这个自由。所以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啊，人们我整天在批评中共， 我整天在批评一些做的我认为错误的一些政府啊，一些行为，那让别人批评我也是很正常的。这种批评包括不是事实的批评，有时候是可能是因为他掌握的事实不够充分，或者说由于他其他原因。但是我觉得我很尊重人家这种看法，然后这种看法是不是事实，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听众和的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的解答。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邀请维权律师陈光成，请他谈谈中国当局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大肆抓捕维权律师，以及中国法治正义的前景何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